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ouis Florence 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上个星期开始跟大家来一同来思想有关敬拜这个的题目啊。事实这个题目呢，可以说是一个可长可短，可大可小的一个的题目啊，因为敬拜其实来讲，我们每一个星期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做敬拜这样的一个的举动啊。但是呢，多数时候我们好像每个星期都做了，但是究竟我们对敬拜啊这一个的意义是什么？还是说我们如何进行这个敬拜？确实一个我们需要去常常去反省啊，常常来去思考的一个的话题。好，上个星期跟大家从启示录的第四章哈。从第九到十一节，我们讲到约翰看见天上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的神接受敬拜的一个的景象。在那里讲到当时天上所有的受造，那就是天使这里用活物来形容然后还有加上地上代表地上所有属神的子民24个长老为什么是24个呢？因为旧约的12个支派新约的12个使徒所以加起来就是24不是单单只有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人，还是说只有这个12个使徒在哪里不是，乃是代表在旧约里面属神的子民以色列这一个的群体来到新约的时候，12个使徒乃是代表所有属神的儿女，所以24个长老是代表所有属神的儿女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的敬拜在启示录里面就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举动在哪里都讲到这24个长老就俯伏在宝座前敬拜呢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的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的。这有一个的举动，这24个的长老加上那个活物代表天使，他们都一同俯伏在神这个宝座前，俯伏在神的面前他们用这一个的肢体的举动俯伏在神的面前，作为一个对神尊敬敬畏的一个的行为，去表达他们内心对神的敬意。所以这个肢体的举动是把他们内心对神的敬意摆在神的面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他们把冠冕放在这个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为什么？冠冕代表什么？冠冕是代表这些人的身份，他们的权柄，他们的荣耀。原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身份，放下我们以为重要的尊贵的荣耀的东西，我们都要俯伏在神面前，放下谦卑，在他的面前做出敬拜。这个就是启示录第四章里面所表达这个敬拜的景象的一幕。所以节目就是要我们来思考，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敬拜的时候，我们放下什么？我们把什么摆在神的面前？不单只是用我们的肢体的语言俯伏在他的面前，还有我们内心我们看重的东西，我们引以为荣的东西，我们都把它放在神的面前，成为对神的一个的尊敬，一个的奉献，一个代表我们一切所有都属于他的。 这个就是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这一幕敬拜的一个的景象。然后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敬拜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的举动出现。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五章好不好。第五章我们来看的第八节第九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那八跟九两节，这里也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的画面啊。那他竟拿了书卷，前面讲到哈，这个的这遇难的圣东西哈，四个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啊，拿着众圣徒的祷告摆在神的面前。然后第九节，他们唱新歌，留意，他们唱新歌。什么是新歌 ？New song。所以刚才我们啊，乐意带练来首啊 ，Death song 啊，没有唱过，没有我们不知道的，就是新歌呢。当然啊，现在我们说有很多的新的诗歌出现啊，差不多你可能说每个星期、每个月都可能会发现新的诗歌出现，是不是那些都是新歌呢？究竟这里所讲的新歌是什么歌？我们跳去启示录的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十五章我们从第二节好到第四节，启示录第十五章二节，好，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就是那个敬拜的时候那个的那一幕的景象，那个象征上好像有玻璃海一样，那个情况，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的是圣的兽和兽的病的像的病，他的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这个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啊，他们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新歌是什么歌？是不是旧约里面所写到的诗篇摩西所写的歌呢？还是那个羔羊的歌？这是讲的是什么啊？在这里说，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唱了，主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在起在万王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在成在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等下我们再去看新歌是指着什么歌。在这里让我们思考的是，透过这几节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们在这里唱这个新歌，乃是表示对神敬拜的时候哪一种的那种颂赞歌颂。那颂赞的内容是什么？在这里我提了两方面，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还是说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让我们在他面前来歌颂赞美的一个的理由。神的属性包括什么？包括神是全能的，神是永恒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的属性本身就是我们在他面前歌颂赞美的一个的理由，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在面前把颂赞归给这一位公义的万王之王。还有不单只是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配得这些人的 的颂赞赞美。更是我们回到第三节好吗？对，第三节，好，对，啊，他说，唱仆人的歌，羔羊的歌，他说全能者啊，这是他的属性的一个表达啊。然后他说，你的作为大哉体哉，万王之王，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歌颂赞美？因为神的作为在这里说是非常的奇妙的。一个的形容，是因为神子的作为让我们赞叹，而在他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的一个的举动。讲到神的作为的奇妙，今天我在主学的时候稍微提了一下，讲了一个的观点哈，对于我来讲是一个起码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对神的作为的一个的发现，这个发现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的一个的一件的事情。我常常说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到一些的东西，你看见一些的事情，看见神自己让你感到兴奋的时候，那你就觉得读圣经是很有趣味的一件的事情。什么奇妙的作为？今天我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我就提到一件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讲到是什么？为什么耶稣会复活？因为他死了，所以才会复活。为什么他死？因为世人的犯了罪，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死亡成为人被控制在罪控制了。罪的结果带来死亡，死亡成为人的捆绑，人受着这个死亡的限制。那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罪的辖制呢？保罗就提到一样的事情，唯有死了的人才能够脱离罪。我就提到一个事情，神的作为太奇妙了，人因犯罪会死亡，神就用死亡来除灭这个死亡的权势，让人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亡能够胜过这个死亡，而有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这个我们想说是圣经里面常常有很多只是吊诡性的 paradoxical 的一些的观点，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等下我讲还讲下去还有其他的。当我们来思考到神自己的作为的时候，你会感到兴奋。因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哇，神那么的厉害。我常常觉得神太厉害，而且很幽默。如果你能够发现神的幽默的话，我相信你读圣经一定很有趣味。神是很幽默的一位的神，他所做的事情让人是猜想不到，让人是非常的You know, amazing, 就能够用这样一个字。今天想跟大家来思考的，究竟唱神仆人摩西的歌还是羔羊的歌，究竟这个歌是代表什么？为什么唱这样的歌是我们敬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究竟这个歌背后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所以我就选了出埃及记，摩西第一首所写的诗歌，出埃及记十五章。我相信很多人读出埃及记一定读过这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我们说我们读过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没有啊，就是刚刚他们发现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去思考的时候，非常非常让人振奋的一段的诗歌，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十五章一到十八节，一起来。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诗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居到深处。耶和华施行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右手捧住手底，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蛇一样。他发必中的气，水便举起成泪，大水直立于垒，海中的深水也。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奴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了，他们深水大水之中。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谁能像你至圣至勇，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没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展疼痛，罩住腓力斯的居民。那时以东的金黄，窝牙的英雄被战罩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你的膀臂大能，他们如石头浑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在于你的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大家记得这是一首诗歌啊。诗歌呢，有时候会用一些一些的图像的word picture 啊，图画的一种的描写啊，让人可以透过这些字眼能够去去看到一个画面啊。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这些 video 啊，所以只要用文字来描写，让人可以读的时候出现这个的画像在他的脑海当中啊。所以当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你要从这个角度来去明白啊，究竟诗人摩西在写什么啊。他是要描写，是 create a picture 啊，在我们的脑海的当中啊。大家留意最后这几节的圣经，他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在于你产业的山上，是耶和华说，也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族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什么意思？迦南这个地方是神把它看为一个圣所的地方，是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一个的地方。迦南这个地方是神安歇他的子民在那里享受安息的一个的地方。等下我们回答再来分享这一段啊。但是我们回到前面啊，前面我们一同来思考。在去到第一节那边开始吧。好，在这里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哈，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诗篇哈，一些其他的诗篇都有的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这些都是我们很熟的，在诗篇里面找到的 那这个用词。但是大家留意第三节，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是战士，什么意思？究竟这一段圣经讲什么？究竟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我们对战士 you know warrior 这个字不是很熟悉，因为我们不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的时代的里面。我们今天除非你是喜欢打游戏的那些人才知道什么是 you know 那些战士，否则的话战士这个称呼这个形容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陌生的，非常很难感受到 you know what a big deal 没有什么，觉得也没什么的。但是战士这个的形容对于古代摩西的时代，特别是古代近东的文化的里面，他们相信他们的神明都是战士。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宗教的观念里面，神与神之间是不断在打仗的，不断在比拼的。今天我们看美国很多这些的 Superman， 很多这些的超级英雄的那些电影里面，其实他们借用了很多这些古代近东的那些神话观放在里面作为一个的题材。所以如果你不明白古代近东那些的观念的话，看一看这些电影，你大概知道原来那些的超级英雄是有正有邪，然后他们不断在那里比拼的。古代的人的思想在里面，神与人一样会争地盘的，会争斗的，看谁能够打赢对方就抢夺了对方的地盘的。所以当他们的国与国之间打仗的时候，他们是心目中是想着究竟我们这个国家的相信的神厉害，还是对方所相信的哪一位的神厉害。所以如果是我们这个神厉害的话，就会把他们打赢，如果我们的神不够厉害的，我们就会输了。所以在古代近东的观念里面，神明是不断在打仗。那你说摩西当他形容耶和华是战士的时候，是否跟他们在讲同样的事情呢？不，圣经，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圣经是写给人去读的，圣经是让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必须要用人的文字文化，用人能够明白的观念来传达信息。但是人的观念的里面不完成，不能够完全代表神自己的心意，所以神是借用了这些他们所明白的观念，但是在这些观念的背后要带出另外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在当中。所以当我们说摩西称耶和华是战士的时候，他不是把耶和华跟所有其他的民族的神明作为一个的比较，然后看谁能够厉害把他打赢，然后我们的神是哦好厉害。不是古代近东那些的宗教的里面，神明与神明之间是平等的， same level， 同等的在哪里争斗，然后看谁厉害，看谁打得赢，然后就占据啊！我打赢了，我就占据这个高山啊！所以在古代的近东里面啊，他们有这样的观念啊，掌管植物的神，比方说生殖巴利这个神，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会被打败了。为什么？到了冬天的时候，植物都死掉了，都枯干了，所以这个掌管这个植物的神，他就被打败死了。 但是到了春天来的时候，这个被打败的神就复活过来，所以他又重新让这植物生长出来了。那这是古代近东当时古代的文化的宗教观念，神与神是争斗的一个事情。摩西是借用他们这个战士的观念，但是要从这里提出一个更高一个深层的意义。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是战士的时候，还给耶和华一个另外一个的名字，万军之耶和华。有没有听过？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常常形容神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那有很多的经文，但是我今天选了其中一段一处来表达究竟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是代表什么。好，我们去到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的书马拉基书啊，这第三章十一节，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一节，那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你们，我必为你们吃着什么蝗虫，不容他们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的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会掉果子。”这里讲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命令责备限制这些的蝗虫不会吃，然后不允许田间的葡萄树的果子还没有熟知的掉下来。万军是指什么？在美国，总统是三军的司令，海陆空三军的司令。当然现在不止三军了，不只是三个军团了啊，将来还有什么太空军，有什么这些的机械人的军队，总之总统就是所有的军团里面的最高的总司令。意思是什么？所有的军队都要听命于他，因为他是最高的掌管者。在这里我们就开始有点明白了，什么叫做万军？万军的意思是所有在神所造的受造之物的里面，神是最高的掌管者，所有的受造都要听命于他。所以什么蝗虫，什么树，什么的海，什么的所有的东西都在神的主权的底下。所以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为他是统管一切的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的主宰。我们回到刚才出埃及记，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战士指的不是不是神与其他的偶像是同等的等级的啊，在哪里比拼，不是，他是超越了一切，他是统管一切万军的耶和华。那耶和华是战士是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今天我们对这个观念之所以不熟，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并不大明白，原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活在一个征战的一个的处境的底下，不是神与另外的神征战，那是我们人要面对很多的征战的一个的时刻。耶和华神他是战士，代表什么？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 当属于耶和华的子民的，这一个万军的耶和华站在他的一旁一边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读到一个的故一个的形容，在诗篇里面，我们唱诗也唱得多了，耶和华是我的什么高台，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耶和华是我的磐石，耶和华是这个，耶和华是那个，耶和华是我的保障。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耶和华他是战士，当我们的生命面对战争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保障，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所能够因着他得胜的一个的理由。如果我们读刚才整段圣经读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形容什么？形容这些埃及的军队所面对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说耶和华是万军，耶和华是战士，所以他的子民因着耶和华的同在，就得到这样的保障、依靠、安全，各样的保护的时候，那敌对的埃及的军兵什么样？他们就会面对一个哇那么有能力的一位的神，他们为着保护神，为着保护以色列人民，这些人面对这位的神的时候就会惧怕担惊，心都消化了刚才所读到的经文。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成为他们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把他们放在灾难的当中，耶和华就是他们的审判，他们面对死亡。这个圣经里我们看见非常奇妙的一个的表达，耶和华神对于他的儿女来讲，圣经讲到神的出现，属神的儿女是蒙拯救的，但是敌对神的就成为审判的一个结果。为什么人惧怕？因为面对这个圣洁公义的神，这些人没办法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就会惊慌恐惧，认为神的公义威严他只能够匍匐面对他的审判。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这一段圣经是描写什么？描写以色列人刚刚经历的一件的事情，他们面对离开埃及之后，来到这个大海的边，红海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这一群手无寸铁的一些以色列人，只不过是奴隶，不会打仗，拖男带女的，老老小小的，在这个海边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什么？绝望、无助，他们的生命是立刻就可能没了。但是神却告诉摩西，叫他们安静，不要怕，看一看神的作为。耶和华是战士是什么？耶和华为这群的无助与软弱的人去征战，为他们打开这一个的红海的路，让他们走干路，然后让这些埃及的人没办法能够追杀这些的人。我们下一段的圣经，刚才我们读到的时候，这里哈、很有意思哈。第九节，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他，要分我们的奴仆，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我就亲手毁灭他。”这是他们埃及人一种的观念。我们要追赶这些以色列人，我们要把他夺回来。但是神怎么样？吹。就把红海分开，然后吹，这些水就淹没，把这些追兵都淹死了。 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加上一些 imagination， 因为这是一个图画。只是图画就是说，这些埃及人在那里非常嚣张的在那里说，哼，我要把这些以色列人逃走的，把他全部拿回来，通通把他杀掉。神却怎么？你来吧，我要从这个事情上显出神的荣耀，就把他们淹死了。对于世人来讲，耶和华战士就是他们的拯救；对于埃及人来讲，耶和华是战士，就是他们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进入死亡的一个的路口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像摩西一样能够有这样的诗歌？究竟这首诗歌为什么是唱摩西的歌呢？摩西的歌是什么？摩西的歌就是以色列的属神的子民如何经历神之子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为他们征战而胜利的一个的宣告。这件的事情，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经历不到神的伟大，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体验到神是战士，神是哪一个保护，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没有经历到。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人，我们越来越不觉得人是无作的。今天的人，我们常常觉得人是非常有能力的。人面对任何一个的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想到多少个对策。我会先看看我有多少的资源，我有多少的关系，我有多少的能力，然后去面对这个困难，然后按照我的能力去把它完全解决了。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下来，我们好像都不需要神的，可以不需要神的。每样事情人都在控制的当中，只要我们家里面有电，啊，我们的 internet work， 啊，我们可以上网，啊，我们就 you know, we can do anything。我们感到自己是非常有能力的去处理所有的危机。所以我们没办法经历神是我们的保护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哪一种绝望无助的一个 moment。 什么时候我们经历过绝望，什么时候经历过无助，你才发现原来是那么的微小，原来我们的能力是那么的有限。我常常分享我开刀的经历，是一个谦卑的经历。我发现原来真的人软弱到一个的地步，连拿起我的电话我都觉得如重担，拿那个 blanket 要盖上来我的身体都拿不动，身体蹲下去就起不来，绝对的无助。我记得在 ICU 的好多个晚上，在那里晚上没有睡着，不晓得整个身体，因为他的床是这样斜斜的嘛，没有力去支撑，所以整个人就闷就堕下来，然后没有能力把它撑上去，想按这个护士的帮助的铃，都没有办法够那个手按得住。哦，在那里我实在完全感受到哪一种绝对的无助。 在那个 moment 我才真的去体会到，原来人到一个地步只能够靠着神才能够面对那一刻的光景。以色列人当他面对红海，面对这个追兵的时候，他们就体会真实神是怎么样意味着神，他的 promise 不落空，他的拯救几何时的 on good timing。 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的时候，更让我惊讶的，更让我感到神的作为奇妙的一点是什么？回到刚才那个出埃及记那边，好吧？第十节、十一节，当这些人追来的时候，神说他叫风一吹，就把他们沉没了，他们如悬沉在大水之中。十一节，耶和华万神。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自胜自勇，可颂可畏，施行启示呢？什么启示？神把他淹没，是不是一个启示吗？神启示，但是有多奇呢？有多奇？多奇妙！当我在读在思想的时候，哦，实在是神太奇妙了。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开头的第一章讲到什么？讲到以色列人多起来了，这是埃及的法老、埃及的皇，以色列人开始惧怕以色列人人数多起来，所以他们就想方法要除灭这些以色列的人，所以吩咐这个收生婆这些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把他们捏，把他弄死啊，如果来不及，然后来不及的话，最后总之以色列人的小的男孩做什么？记不记得？他们怎么样弄死他们？把他们丢在哪里？河里面。丢在他河里面做什么？把这些以色列的男婴淹死。看到没有？埃及人如何对待这些神的子民？他们除灭以色列的男孩是要把他们淹死的。现在神拯救以色列离开这个埃及，过这个红海，他就用同样的水把所有埃及的精锐的军兵淹死了。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是刚刚看神多伟大，把这个红海分开，然后把这个水放回来，不是，是这个是神迹，但是神的奇妙在哪里？神的奇妙是说，如圣经所说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不要以为神忘了埃及人做的事情，神用同样的方法来审判这些埃及的人。耶和华是战士，对于他的儿女们，战士是代表让他们在面对征战的时候成为依靠，成为帮助，成为得胜的一个的理由。 战士对于敌对神的人来讲是审判，是死亡。所以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我们查约书亚记，整个的地方的人心都消化了。什么意思？他们的胆魄心惊，没有一个人能够够胆站在神的面前来对抗神。为什么？因为知道神这位的战士出现必要得胜。神的属性是我们惊讶敬拜他的理由，神的作为是让我们看见神行事的奇妙，以至到我们俯伏在他面前把荣耀给他。最后一点是神对他的子民哪一份的关系，因为神的 promise 要把以色列带入这个迦南，无论遭遇多少的变化，最终神的应许必定要实现，因为这是神为他所预备的产业，是神的圣所，是神子民安息之处。所以弟兄姐妹，启示录为什么讲摩西的歌？如果我们看见启示录，整个的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地上在哪里面对魔鬼撒旦所对人的攻击，多少的征战，多少的苦难的出现。但是如果我们晓得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得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那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战士，是帮助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让我们得胜的。不是神的征战，弟兄姐妹，从来都不是神跟别的神明的征战，从来都不是。哪些神明不配，神说你死吧，他就会死掉了。征战是人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罪恶的世界所面对的征战，是我们的征战。但是当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战士的时候，他是站在我们的一旁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同在我们能够得胜。人靠着耶和华可以胜过各样的苦难、困难、各样的遭遇。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谦卑到他的面前，把我们以为自己最有能力的、最强的、最有把握的都放下来交在他手中，承认我需要他，承认我无助。就像那个税吏在耶稣在神面前祷告，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人的无助才是神工作的开始。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摩西经历过神你是怎样的一位的神，透过这个的经历他认识你了，你就是一位的战士，你就是耶和华，你就是万军的耶和华，世界一切的塑造在你面前都是在你的权柄的底下，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大水听命于你，世上所有的生物都有听命于你，所有的有权柄的权势的在你面前都不能夸口，因为你是哪一位掌握一切能力权柄的哪一位的创造主。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摩西的歌，我们看见你是一位战士，万军的耶和华。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 遭遇困难的时候，让我们懂得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倚靠你，你成为我们的保障，成为我们坚固的堡垒，成为我们的高台，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恭敬把我们都仰望在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来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